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又到了我们的未知实相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新的一节693节。这一节非常有趣，就单单它的标题叫做巧合的搬家及可能的实相，一个可能的房地产事件的故事。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当中，我们总是会以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所了解的历史来看我们的世界。但是从未知的实相一开始，赛斯就告诉我们说，意识的本质就是探索，就是学习，就是研究。甚至在人类的早期，我们的身高、我们的智商、我们的长相，人有没有自由意志，人类的寿命要活多久，要不要有男女的性别，晚上睡觉要睡多久，这些种种的种种，在人类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变化了多少次。甚至人类刚开始的时候是先以梦体的方式出现，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人是以梦游的方式先存在这个世界上。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各位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主要的就是学习，最主要的就是意识上的拓展。在我们所了解的官方的历史的背后，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很多其他的历史，我们可能碰到很多巧合的事情。这些真的是巧合吗？我们有很多的可能的实相，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发展的状况。就单单从未知的实相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人的生存历史的演化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情况在演化的。从我们出生的时候，似乎我们是打败了2亿多个兄弟姐妹，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受精卵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一个人的妈妈必须要跟他的爸爸结婚之后才能够生下我们，如果这个妈妈跟别的男人恋爱或跟别的男人结婚，那么似乎我们就不会存活在这个人世间。有如我们看电影的那个回到未来，似乎一件事情必须要怎么发生之后，另外一件事情才会跟着发生。如果从这一节的内容来看的话，可能会完全推翻我们的观念。就以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的妈妈没有跟我们的爸爸结婚，或者是我们在投胎时的那个游泳比赛，我们游输了其他的兄弟姐妹，难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存在这个人世间吗？显然，按照这一节的故事来说的话，并不是这样的安排的。比方说，罗的妈妈后来假如没有嫁给罗的爸爸的话，如果她跟那个有钱的马先生谈恋爱，然后结婚之后，那么罗是不是就不出生了呢？这一节会告诉我们一些答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答案。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任何的可能性继续在发展，而所有的可能性的发展，最后总会汇集到内在所需要学习的最后的结果。在这一节的故事当中，罗的妈妈不但暗恋的这位马先生，而且在想象中是跟这位马先生结婚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罗是不会出生下来的，或者是罗出生下来不是他现在这个样子，因为至少有一半的 DNA 是属于罗的爸爸的。但很奇怪的是，即便罗的妈妈跟这个马先生结婚，罗还是一样是他妈妈的孩子。不但是他妈妈的孩子，而且还是这个马先生的儿子，在这种情况之下还继承马先生的所有的财产。不只是那一场2亿个兄弟游泳是不是胜利，不但没有关系到罗的生存，而且不管他的妈妈跟谁结婚，最后还是罗是他妈妈的孩子。以理性来算这一笔账的话，真的不知道这个账要怎么算。而且他妈妈真的没有跟这位马先生有任何亲密的关系，甚至连谈恋爱都没有，只是以想象的方式，想象跟这位马先生结婚。就这样的一个想象，就能造成 在另外一个石像当中，罗是马先生的儿子。我们最近也在上有关于图示方面的课程，我们的内在图示我们，我们图示我们的念想，可能性的自己也图示我们，所有的存在人格都互相的图示。然后甚至告诉我们说，既然互相都在投射，所以我们怎么可能不受到我们的内在自己的影响，怎么可能不受到我们的可能性自己的影响，就如同罗现在的状况，怎么可能不受到他妈妈用想象力的方式投射一个跟马先生结婚的结果。然后罗明明是他的妈妈跟他的爸爸所生下来的孩子，却混合了他的妈妈用想象力跟马先生结婚之后产生出来的孩子的这种不知从哪里来的融合。如果各位仔细去思索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关系的话，我们对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淡一点。如同人类在一开始的时候，本来就是在不断的尝试试验跟学习，要有多少智商，要睡多少觉，要不要男女分开来，身高要多少，这个都是内在实验最后的结果。所以我们只不过是内在的一个意识的实验的结果而已，我们不断的用内在所实验的结果在创造我们的人生。所以人生嘛，好好过就好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心安理得的虔诚关注在自己的生活上就可以了。记得在昨天的课程当中，赛斯一再的交代我们，当我们觉得某些事情觉得非常的不满意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要记住一个重点，不要跟目前的状况对立，不要想去扭正它，先去结合它，先去拥抱它。然后呢，当你拥抱它之后，你会找出新的方法。因为就如同刚才所说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意识的融合，意识的学习而已。其实这样的教导真的不是只有赛斯这么教导我们，如果各位熟读克里斯纳穆提的书籍的时候，就会发现克里斯纳穆提一再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问题先相处，因为先相处先接受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找出一个新的答案出来。这就是白熊实验当中所说的，你必须要先拥抱白熊。如果我们采取对立，或者是想要用自我的方式跟目前的命运相抵抗的话，我们这样做其实用的还是颜值性的东西。比如说你说某某人，你不要批评别人了，可是在你叫他不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在批评他了？这就是同质性的东西，真的有点像在做跷跷板。不管你怎么样去换这一面或换那一面，所换的事情其实都是同质性的东西。我们就回到未知实相的第693节，这一节的标题刚才说过了，是巧合的搬家以及可能的实相，一个可能的房地产事件的故事。这一节是1974年4月29号星期一晚上9点45分赛斯口授的。一开始赛斯就说，在这本书中，我们以一种或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你们所知及不为你们所知的历史。历史不是只有一本，是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其他的可能性的历史。我们会以你逐列的过去的说法来讨论你们的历史。在许多方面，历史是你们固有的过去，是那些重要的明显事件。所有能够被谱进人类意识的不同变奏，所有的族类的可能性，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在过去的年代发生，但他们也正发生在你们所认为的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时间是线性的，过去就过去了，未来还没有发生，现在呢正在发生。可是按照赛斯的说法，过去虽然发生过，但还是继续在发生很多重要的明显事件。我们的意识的珠子似乎只能往前去滚动，但是我们并不了解意识的珠子其实也可以往后去滚动。按照这本书的后面章节在介绍的，比如说2020年已经过去了，可是2020年就好像一块田地一样，当冬天过去之后，春天还会再来，还可以继续再播种。 所以2020年在意识的层面当中可以无限的再过一个新的2020年。在真写的小说《超领七号》当中，莉迪亚可以从21世纪的现在回头去投胎17世纪的年代，有兴趣的话甚至可以投胎10000多年前的玛阿，21世纪的人格去石器时代的生活。对小朋友来讲的话，如果你想要知道石器时代是怎么生活的，你最多只能看看卡通影片或者是翻翻漫画书，然后去回想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在过生活。但现在不是，现在是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想要投胎在什么世代，你喜欢什么世代的文明，那么你就可以投胎到那个世代。你喜欢什么样的宗教形式，那么你就可以投胎在那个宗教形式上。如同这里所说的，所有种族的可能性都以某种方式在过去的年代里发生，但他们正发生在你们所认为的现在。如先前所说过的，在680节到682节里头，甚至说你们的意识截获了某些事件，却舍弃了其他的，而将之带入重要的意义。所以主要就是对我们来讲，什么是重要的意义，什么是我们真正有兴趣的东西。也因为它带入我们所知的官方的实相里面，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反而是我们的兴趣点在促使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不只是一个线性的方式在过人生，甚至可以依照我们的兴趣点来选择我们要过的任何的世代，而且你要过多少次都可以的。你要截取什么样的经验，要舍弃什么样的经验，怎么样去带入对你来讲有重要意义，这似乎跟我们所认为的已经固定的那个历史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我们真的想要怎么做的话，就可以把它带入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头，而成为我们所知的官方实相。即使在你们的私人生活里也有关于另外一种顺序的线索，在其中事件能发生或真的发生，你们常常不觉知这种暗示的重要性，他们不为你所注意，只因为他们不切合你们所熟悉的有次序的顺序。在你们对实相的概念里面，这种线索显然不重要，他们是无意义的，尤其是在一般的认可的实相之有次序的计划里。赛斯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细胞的结构天生就能跟随这样的有次序的计划的顺序，但因为意识心相信这种线索是无意义的，所以看不见他们，或我们称为巧合。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其实只是我们的内在在用一个人格当作是学习的工具，当作是意识拓展的工具，而事实上根本不是只有一个而已，而是所有的可能性都在发生。在前面我们的课程当中，我经常在介绍那个 Mr. Nobody 那个电影，对我们来讲的话实在看得头昏脑胀。连他的婚姻，他在学生时代认识三个女孩子，而这个三个女孩子都各自跟他过了一段婚姻生活，对我们来讲的话怎么可能呢？所谓的三段不同的婚姻生活，并不是这个结婚之后然后离婚再跟另外一个结婚，不是这样的，而是每个人都跟他从年轻的时候到老。当然如果从未知的实相的这个可能性的概念当中，这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的细胞天生是跟随这样的顺序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有意义的，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我们称它为巧合。可是在我们切身的日常生活里面，这种线索假如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看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有关于人类潜能的许多事情，并且让我们内建一撇其他的实相系统，在其中人类的意识可以反映。在这里赛斯说，我用一个鲁伯跟约瑟所经验的事情，但读者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联想去发现，你们一定也有类似的事情，并且从中得到同样的结论。对我来说，我可能5岁的时候就被车子撞死了，然后就没有以后的生活，或者是可能有一个没有来美国的我， 而在没有来美国之后的生活跟现在的生活当然也就大为不同了。这里塞斯描述珍跟罗他们的经验，他说有一个星期日的午后，约瑟开着车子经过宾州的塞尔镇时，他注意到他以前所知道的一个社区里头有个房子要卖，然后他记起来那个房子是属于他母亲喜欢过的一个男人。他出于冲动，约瑟就叫鲁伯打电话给负责出售那家房地产的公司。通常在美国的话，如果有房子要卖，他们会在门口插了一个牌子，而牌子上是有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名称以及怎么去联络的电话。所以我想珍大概是看那个牌子，然后打电话给那个房地产的公司。然后这里是他看到了这个房子，他经过了这个房子，然后他引起想要去参观这个房子，想要去买这个房子的这个意念。这个意念是他自己的吗？还是他妈妈给他的？我们有很多的起心动念，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想起来的，可是如果按照这一节的内容的话，其实是他妈妈想尽办法让他想起这件事情而产生这样的冲动。我们在潜意识里头说到其他的我们所爱的人格在上一层给我们的影响，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这里才会说出于冲动。各位朋友，这个出于冲动它的学问可大了。这个冲动绝对不是来自于罗本身的，是罗的母亲喜欢过的一个男人，怎么会引起罗出于冲动想要去买他的房子，想要去看那个房子？那显然在冲动当中有他母亲的成分在内。在台湾的家乡常常听人家讲说有一种叫魔魂啊，他会指引你必须要往前走，你会听到一些声音，然后你跟着他去走，甚至你不能不跟着他走。为什么呢？因为你内心有一个冲动。所以显然我们的思考有时候被别人影响，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尤其是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人。这就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思想真的是你的吗？还是这个思想来自于你的内在？还是这个思想来自于你其他的亲人对你的影响？还是来自于另外一个高龄对你的影响？然后珍打过电话之后才发现那个房子现在融为那个男人所拥有。约瑟只记得过去他母亲谈过这个身世，在伯兹家庭所共用的被认可的石像里，在约瑟的母亲跟这个马先生之间并没有任何亲密的接触，也就是其实约瑟的母亲只是单恋这个马先生而已，没有跟他有任何的接触。所谓的接触就是连做朋友都没有。不过约瑟的母亲曾非常的为此人所动。各位有没有听过在遗传学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先父遗传？所谓的先父遗传的意思就是除了妈妈的基因之外，她所携带的反而是你妈妈之前交过的男朋友，而且非常失恋的那个男朋友所生出来的孩子，这个后代的遗传，父母当中的任何一方的前任的伴侣当中的基因，不知怎么的却遗传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叫做子孝先父，也就是说其实是带着前面的那个男朋友的基因。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是这个妈妈的之前男朋友虽然不是后来所生的孩子的受精卵的遗传基因者，但显然他有过任何的性关系都有可能在他的血液当中带着前面的这个男人的一些基因，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一种现象。而另外一种最大的可能性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关系，可是因为这个妈妈太想念她的前面的男朋友了，所以不知怎么的这个孩子会很像前面的男朋友，会带着前面男朋友的那些初恋的基因。所以并不是前男友的精力进入女子的身体里面会有一部分遗留在基因里面，不完全是这样，有的时候是从想念当中，从一个内心的认同当中就会成像了。在早期的圣经当中所提到的那个以色列，也就是那个雅各， 他为了要得到他岳母的羊，甚至只是带那些羊在他吃东西的地方去做一些栏杆，所生出来的孩子就具有那些条纹的花色。所以如果按照先父遗传的理论的话，约瑟的妈妈那么想念她这个男朋友，甚至只是单恋的男朋友，可是因为这是想念，所以也有可能在罗的身上多少会带着这个马先生的一些特质。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下什么叫先父遗传。显然约瑟的母亲曾非常的为此人所动，而确信他本来是可以嫁给这位马先生，而不是他现在所选择的丈夫，而且多年来他都在幻想这样的一种情况。马先生曾经非常的富有，而且现在仍然非常的富有，现在他当然已经老了，再也无法照顾那一间房子，而住在一间养老院里面，被照顾得非常好。约瑟觉得非常喜欢马先生的家，虽然价格颇高，但鲁伯跟约瑟仍然考虑要把它买下来。于是这位地产的掮客就带着参观前屋。赛斯说这纯属巧合，约瑟能够参观这个老人的家，而马先生在一个养老院里面过着他余生，就如约瑟的妈妈一样。这里有一个注解二，我们来看一下注解二讲的内容。注解二是说，带我们去看房子的那一个房屋掮客是在塞尔镇有个小小的中介公司。认识以后我们就非常喜欢这一对强生夫妻，参观马先生的房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我绝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做，在上一次在那个43年之后，当然真并没有像我这样被他吸引，因此我也就没有那么热切了。从我念小学的日子以来，我想我特别记得那房子的大客厅，因为马家有两个以我以及我二弟同年纪的孩子，有时我们四个在房子里面会合，然后一同去上课。那时我家住在他家后面的一条街之遥。在罗的石像当中，其实他也参与了这个马先生的孩子跟他的童年在一起。赛斯在这里说，这些都只是命运的一个小把戏而已。还有这个房子要卖，而那个老人坚持一个比房子所值得更高的价钱，正如约瑟的母亲对他自己的房子坚持一个高价一样。你看在某个层面当中，这个老人所坚持的更高的价钱，就如同罗的妈妈在卖他的房子的时候也坚持一个比所值的价钱要更高的价钱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这个意思是不是如同这个房子也就像是他妈妈的房子一样，具有他妈妈的某些特质，不但坚持要得到那个价钱，而且是决心要得到那个价钱。这些也许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但却令人深省的事情。那是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它显得像是人生奇怪的巧合之一罢了。他跟罗讲说，反之你有一个可能性的丰富交织，因为在一个可能性里，那两个人真的结婚了，而那个史黛拉也就是罗的妈妈，史黛拉把那个房子给了他的长子，这里他的长子当然指的就是约瑟。然而在这个可能性里，这个约瑟却以一个陌生者的身份碰上这个房子，然后发现这个房子在卖，而按照随后所浮出来的一个新的可能性，或能够或不能够买到它，这其中当然有一个效果在交互混合。在这个可能性里，相对的说，约瑟的母亲没有留下多少的财产，而他的房子是被卖掉了，所以他的儿子都没有得到他。对现实的罗的状况来讲的话，他的妈妈卖房子，可是罗的兄弟们都没有继承到这个房子。赛斯很幽默地说，现在所有的可能性都是相关的，以你们的说法，约瑟的母亲已经死了，而多少能够觉察超越实质的他自己的实相的本质， 再次的他也能多少跟随他自己可能的存在，那也就是说他也意识到他自己在官方架构之外的存在，不过他自己的心理以及具有个人特征的行为模式仍然是他自己的，并且仍在运作。人不只是活的时候才有他自己的心理模式跟个人的行为特征，连一个人死亡之后仍然具有他原来的那个心理模式以及他所具有的个人特征，这仍然是他所拥有的，并且仍然在运作。所以呢，既然他仍然拥有原来的那个行为的特征，那么他的特质当然仍然是以前的那个特质，所以他仍然对准那些关乎他自己愿望以及兴趣的可能性的奇异。他的愿望跟兴趣是什么？就是马先生的房子，就是他的儿子能够去买那个房子，不管用什么方式，总而言之，如果罗去买了那个房子，那么他的妈妈的愿望以及他的兴趣就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在这个系统里，他仍然要约瑟去拥有他自己的房子，但因为许多的理由，那个愿望并没有被实现。然后呢，赛斯说，那么在某一个很大的程度，约瑟其实是在他妈妈的不知不觉的潜意识的婚故之下才会碰到那一栋房子。这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一个人他突然间有一个一时的冲动，这个一时的冲动其实是他妈妈在他的潜意识婚故之下才碰到那一栋房子的。到底这是怎么样在操作，我们并不清楚，但显然来讲的话，我们有什么想法，这个想法我们是在上一层受到我们所不了解的其他人的影响而在运作着，却不让我们的自我所了解。一样的情况，当我们对某些事情有那种一时的冲动，那个一时的冲动是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呢？我们说我们要跟随我们内心的冲动，所谓的内心的冲动，其实有一大部分是在潜意识的层面，而这个能够影响我们的，尤其影响很深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感受我们自己的感觉？一旦我们回避了自己，我们不愿意去感受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内在联系。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到，如果你要跟你的内在联系，并不是我们一定要找到他，或者是用什么方法跟他联络。想要跟自己的内在自己联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舔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当你觉得内心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有一个强烈的冲动，那种由衷的感觉，那个就是你内在在影响你的啊。我们不是常常在讲说，自我是用我们的自我意识，而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甚至更深的潜意识，其实就是我们的内在感官，就是我们的内在所拥有的意识形式。而我们的潜意识经常会跳出来变成我们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想跟你的内在意识连结的话，只要去感受自己的感觉就可以了，只要稍微细腻去感觉自己的感觉，然后你从事情的发生的过程，你一定会得到一些结论。某些从内心来的感觉是属于我们的内在的指引，某些是你自我在操作的。这个部分只要后面的结果就可以发现，其实它的来源是会不同的。像罗去碰到马先生的房子，而一时冲动想要去看这个房子，想要去买这个房子，其实约瑟是在他妈妈的婚路之下才碰到那一栋房子，才觉得他想要这个房子，而采取他在他的实相里所采取的行动。讲到这里，罗的注解是说，真的眼睛深而且变成非常黑，然后呢，真拿起他的空杯，他一直在啜饮着啤酒，现在当我从冰箱里拿另外一瓶给他的时候，他仍然静静地坐着等待。很好玩的就是在这里，赛斯说让他保持在出神状态里吧，然后赛斯问罗说，你要不要休息一下你的手？罗回答赛斯说不必，不过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要先停在这里了，我们在下个星期再来介绍以下非常有趣的可能性实相的故事。 这一节的内容算是蛮短的，不过今天因为已经蛮晚了，有一点累，所以我想我们在下个星期再把这一节的内容讨论完毕。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